家好，欢迎收听美食关键词，我是主持人 Liz 高晴雯。美食关键词将带给你最新的餐饮趋势、名厨观点、烹饪心得和我们关心的各种美食大小事。今天这集节目我是在香港录音的哦，各位哦，虽然我来香港出差也是参加家人的婚礼哦，不过呢还是有记得大家有继续录餐饮周报的。那这一集节目呢，其实也是我默默发现我们已经突破200集了耶，上周的餐饮周报其实就是第200集了，竟然没有好好纪念一下，真的是时间过到不知道哪里去。那总之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那突破200集之后我们希望还可以继续做下去哦，那之后也会有不同的节目规划，请大家再继续支持咯。那本周继续带给大家以下餐饮消息。首先看到是美国名厨 Curtis Duffy， 他继米其林二星的 Ever 餐厅之后要再开酒吧 After 了。第二则新闻，首届米其林多伦多指南发表，今年有13间餐厅摘星。再来，美国数据显示消费疲软持续发生。最后要带大家看一家东京新开的寿司店，它专注于好食材，可是更亲民哦，是怎么一回事呢？等一下来瞧瞧。在节目开始之前，也要跟大家说一声，就是我的 YouTube 频道，原本叫做栗子的美食家自学之路，我觉得太冗长了，真的太麻烦了，大家记不住，所以呢，我把它改名了，现在改叫做栗子美食家哦。那后面还是有我的英文的 handle self talk gourmet。好，那跟大家说一声，那栗子美食家这个频道呢，希望让这个频道更好记，让更多原本不认识我的人能够马上记得我的名字。那这个把自学这两个字去掉，把自学之路去掉呢，是有一点点害羞啦，毕竟要自己讲自己是美食家啦。不过为了经营频道，然后还有要鼓励自己更有自信，对不对？所以我们做了这个改名哦。那现在花很比较多时间在经营 YouTube 的内容，如果是我们的听众但是还没有怎么收看我的频道的话呢，拜托支持一下，欢迎到 YouTube 上面搜寻栗子美食家，我们有更多更多的企划还有精彩的影片要带给大家哦。那本周周报详细内容请继续收听。首先我们要看到的是美国名厨 Curtis Duffy 继米其林二星的 Ever 餐厅之后要再开酒吧 After， 就是 Ever After 的意思哦。这个名字取得不错。那Ever 餐厅的经营团队呢，在下个月哦，他们就要开这一间全新的酒吧叫做 After 了。那团队呢，除了 Curtis Duffy 作为主厨，还有他的事业伙伴也是葡萄酒专家 Michael Muser，他们这个团队呢要一起来经营。那除了这个酒吧 After 之外呢，他们还要另外开一个办活动的一个场地，有 Event Space， 所以他们持续在扩张事业规模中。那为什么要开这家新酒吧 After 呢？根据其中一位老板哦 Michael Muser 他说，其实他一直在观察客人们从 Ever 用完餐之后走出来的反应，他们其实是想要续摊的，就是想要再去喝一杯啊，或是寻找其他夜生活的选择，可是他们往往就坐上Uber 就回家了哦。那他们就看见了这个商机，所以就在这个 Ever 餐厅其实有一些闲置的空间哦，在这个商业大楼里面，那他们就把它活化起来。那要先开幕的就是这一间酒吧 After。那 Ever 在去年是得到了米其林二星，那这个成绩呢蛮值得骄傲的，因为 Ever 餐厅其实是在疫情中2020年开幕的哦。那不过其实 Ever 这家餐厅也对于 Curtis Duffy 还有 Michael Muser 来说是蛮命运坎坷的啊，因为他们先前就经营另一间餐厅，也是在芝加哥哦，是 Grace。这家餐厅先前是米其林三星，而他们摘星的过程还有被纪录片记录下来，这部片叫做《献给米其林的生命贵客》，英文叫做 For Grace。那没想到他们跟这个先前的合伙人闹翻了，所以就把餐厅关闭，然后他们还签了这个禁止竞业条款，所以有好几年，应该是五年的时间都不能从事同样的餐饮事业哦。他们是直到这个竞业条款过期之后才又重新开始准备 ever。 那在2020年开幕，没想到一开幕就遇到疫情，真的超衰的。但挺过了疫情，他们也终于在去年摘下了米其林二星哦。那我想目标应该还是三星没有错，那也很希望 Curtis Duffy 可以再凭 Ever 摘一下三星哦。那不论如何 ，Ever 摘下二星之后，现在他们要继续开 After 这一家酒吧。整个酒吧的感觉是怎么样的呢？它会有一个14个座位的一个吧台，那会让你感觉有点像是科幻小说那样子的未来感。那它有非常 fancy 的椅子，那是来自于欧洲的知名设计师，那也有这个灰泥墙哦，这个 Venetian Plaster， 然后给你一种就是那种很摩登然后很素净的感觉，那也让你觉得哎，好像是不是来到了月球。那Michael Muser 就强调说，在原先的餐厅 Ever， 其实你走进去就有一种走进了另一个世界的感觉，那他们希望 After 也是给客人这样的感觉。不过虽然充满了科技感未来感，After 还是有一些强调芝加哥传统的部分，像是他们有陈列出一系列的核桃利口酒，那这个是芝加哥的那种 Tavern 的一种经典的一种酒类哦。除此之外，其实整个酒吧是非常的豪华的，那他们有一个 lounge 的区域，其实是有4000平方尺这么多这么大。那 Muser 就说 Michael Muser 就说他希望客人来这里啊，因为空间很大，所以其实座位是比较分散的，那客人坐在这边他希望有一些亲密感哦，座位不是很挤，但是他又可以 people watch， 就是看这里的男男女女红男绿女的打扮的模样啊，还有他们的这个风格啊。那有关 After 的酒单呢，你会发现一些其实价格还蛮平实的饮料，那也有一些非常稀有的烈酒或是很 fancy 的调酒。那首先他强调的是他们有一个很棒的酒单哦，而且是可以用单杯来点的。那假设今天你走进去想要喝一杯 Riesling， 那他就会给你一杯最好的 Riesling， 他希望你来这里可以用单杯点到各种厉害的酒。那 After 也有一些非常稀有的烈酒，那它包括说它是有一个威士忌跟白兰地的一个 selection， 那它的这个挑选的这个范围呢是横跨了100年这么多，有1800年、1900年，然后到2000年代的这样子的威士忌哦。不过除了葡萄酒威士忌以外呢，他们的调酒也是另一个 highlight。 那调酒酒单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是有10种经典调酒的在诠释，像是 old fashion 啊这样子的经典调酒，那另外还有这个10种非酒精的无酒精的饮料，那最后呢则是有8到10种和酒吧里面的食物搭配的酒饮。那食物包括像是有鱼子酱或是一些肉类料理、蔬菜料理等等，主要的烹调方式会是用日式的火锅 Hibachi， 就是一种烧烤料理的意思。酒吧的首席调酒师叫做 Luis Rodriguez， 他也强调说要带给客人非常优秀他们在家无法模仿的体验。那他就说，我常常告诉大家，你出来喝酒就是要喝在家喝不到的酒哦。所以在 After 他们会提供这样子的体验。那 After 酒吧也会接受 walk in， 就是不需要定位哦，但是它是每一个座位都是开放给定位使用的，那使用的定位平台当然就是 Talk。那他们也有几个房间是可以给团体客人，那另外他们还会有一间可以容纳10个人的房间哦，不过这个房间要晚一点才会启用。那除了 After 这间酒吧， Curtis Duffy 跟 Michael Muser 这一对合伙人呢也预计要开另一个私人的宴会厅这个可以举办活动的场地叫做 Canvas。那这个地方呢，它将可以容纳差不多80个人，那会提供各种不同的活动的内容。那 客人当然可以去定制他们的活动，那甚至他们还打造了一个全新的网站来专门处理这一些活动的需求。那这个活动场地 Canvas 它的目标是一些公司行号的活动或是婚礼等等的哦。那其实Ever 餐厅本身呢本来就有接一些活动，不过对他们来说其实负荷还是有点大，而且让团队不能专心做菜，所以他们就决定扩张，干脆弄一个专做活动的场地来承接这一些需求。那 After 呢也算是芝加哥最近开幕的一个最豪华的酒吧了。那芝加哥的另一个这么 fancy fine dining 属于 fine dining 的酒吧呢是 Aviary， 那它是有另一间芝加哥米其林餐厅而且是有三星的 Alinea 来经营的。那我想 After 应该是与它同等级的，而且他们的目标也是与它算是一起竞争的哦。那After 呢将在十月开幕。那Curtis Duffy 跟 Michael Muser 也计划要继续再扩大他们的事业范围，除了酒吧还有这个活动场地以外呢，他们似乎有可能也会把疫情中他们开的一个汉堡店哦，Half Burger 来复活。那未来会有怎样子的这个新事业呢？如果有新消息再为大家追踪咯。第二则新闻我们要看到的是首届米其林多伦多指南发表了，对，米其林终于进军多伦多加拿大了。那这个首届多伦多指南总共有13间餐厅摘星，其中包括12间一星餐厅还有一间两星餐厅。诶，其实这指南看起来蛮薄的对不对？比起台北第一年其实是有20间餐厅摘星的，然后还有三星餐厅，那二星餐厅也不止一间哦。所以我这几年陆续在观察米其林发行的新指南，看看他们第一年的名单到底丰不丰富。诶，其实我觉得以台北来说算是还蛮完整了耶，后来发了很多新城市它都可能没有三星，然后甚至有的没有二星哦。好，那回到多伦多，今年的名单里面呢，其实主要是集中在日本料理，然后还有一些意大利料理跟一些法国菜哦。那日本料理占了一半，我觉得这也蛮有趣的，我不知道原来多伦多日本料理在 fine dining 是这么强势的。那根据米其林官网的这篇文章呢，他们有介绍了13间摘星餐厅。那我想也是因为摘星的餐厅不那么多，他们才能每一间都介绍吧。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一星餐厅的部分。那首先我们看到是阿布利哈娜这间餐厅做的是日本料理怀石套餐，那主厨叫做 Ryusuke Nakagawa， 他做的呢是一种现代化的京料理 Kyokaiseki 京都的怀石。那你会看到有尾鱼花这样子的 sashimi 的摆盘方式，那还有就是像是他也有这个把炖煮的猪肉应该是一种绞煮，然后配上了鸭肝这样子的比较西化的搭配哦。那还有一间一星餐厅叫做 Ello， 那他做的是现代欧洲与亚洲菜，融合欧洲跟亚洲的食材，那他做的也是 tasting menu， 是套餐。那它的一些菜色包括是用月光米来做炖饭，然后用这个牛肝菌来增加鲜味，那或者是它用这个羊排，但是搭配了泰式绿咖喱哦，是有一点融合的菜色。那还有一间一星餐厅是叫做 Allo Bar Yorkville， 那他做的是这个其实这整间餐厅看起来有点像调酒吧哦，米其林在这边强调，可是呢，你不要误会它是调酒吧，它是一间很正式的这个厨艺颇好的餐厅，所以给了他们米其林一星哦。那做的菜呢是法国菜。那还有一间一星餐厅是东 Alfonso 1890， 做的是意大利菜，那它算是多伦多的一个 fine dining 的知名地点啦，很多人会去庆生。那还有它有一个这个海景哦，可以看到海港的这个 view， 所以还蛮漂亮的。那不过它的菜色呢倒是还蛮传统的，不会太复杂，那做的就是这个传统的意大利菜。那另一家一星餐厅叫做 Enigma Yorkville， 那他做的是比较现代的料理哦，用了一些分子料理的技法。那你会看到像是有甘蓝菜跟烟熏的鸭肝，或者是说风干的帕马森起司，以及鲔鱼和这个甜菜根的薄片等等的。那还有一间一星餐厅做的也是现代料理，叫做 Edulis。那他做的也是套餐，可是是地中海菜。那另一间一星餐厅 Frilu， 他做的是这个也是现代料理。那他比较特别的是，他有一个自有的农场，所以他的食材是从产地到餐桌。那也有融入一些日本料理元素在里面。那接下来看到的是 Kaiseki Yuzen Hashimoto， 那这个做的就是日本料理啦。那他的主厨叫做 Masaki Hashimoto， 做的是传统的怀石料理，有八道菜的套餐，那是非常注重季节感，那用了很多日本的食材。那另一间一星餐厅做的是意大利料理哦， OsteriaGiulia， 那它是做的是以海鲜为主的意大利菜色，而且是来自于利古利亚的菜色，比较 focus 在意大利地方菜。那还有一间墨西哥餐厅得到一星了，它叫做这个 Quetzal， 我也不知道我念对不对。那它的一个特点是有一个26尺长的烤台哦，那它在上面做各种烧烤跟烟熏。那另一间一星餐厅又是日本料理，做的是寿司，它是叫做 Shoshin， 那它做的这个是Sushi 的 Omakase。 那还有一间日本料理有做怀石的是Yukashi， 那它也是非常注重日本的季节感，然后怀石料理的菜单，然后在这边特别推荐了它的生鱼片。我觉得怀石料理推荐生鱼片好像有点失礼耶，应该有其他更精致的菜色吧。那唯一一间的二星餐厅呢是 Sushi Masaki Saito， 那这边做的是算是也是有一些酒肴，还蛮有创意的啊。那它像是会把白子来做串烧，那用焙肠炭来烤，或者是说你会看到这个鲔鱼中腹，但是上面刨上了大量的白松露，这样子的料理出现。那这是唯一一间二星餐厅，然后做的是寿司。好的，那多伦多或者是说加拿大，其实在整个国际 fine dining 版图上面，其实一直算是还蛮被低估的，就是没有太多餐厅你会看到比如说打入世界50最佳餐厅啦，或者是米其林也是直到现在才进入多伦多嘛。那不过以那边的生活跟消费来说，相信一定是有很多好餐厅的。那先前加拿大比较有国军知名的主厨大概就是 Joe Beef 吧，不过他后来好像也没有很积极的做国际的宣传。那现在多伦多有米其林指南了，而加上现在世界真的差不多都在开放了，而听说台湾十月好像要改为0+7了，那大家是不是更乐意旅行，然后有机会去多伦多吃一吃呢？我自己是蛮想去的。第三则新闻要看到的是，美国数据显示消费疲软持续发生。根据 Restaurant Business 的报道，上周四 FedEx 释出了一份报告哦，那显示出他们的营收是低于预测的，而且呢他们必须要把一些先前的猜测给这个取消，然后并且有一些这个缩减成本的策略哦，必须要施行。那这项报告呢，也让 FedEx 的股价在上周五跌了1%，而且对于华尔街来说也是蛮难受的哦。那其实最近美国股市一直在跌啊，而且有这个跳崖式的跌法。那这是因为高于预期的通膨所产生的，而现在消费疲软呢，应该算是雪上加霜。 那目前美国联准会呢是预计要继续升息来打击通膨，那在这个过程中你几乎觉得好像是不是要把经济打到衰退了，那确实好像这个技术上也的确是看起来是要走向衰退一样哦。那 FedEx 透露出来的情况呢就可能真的会发生经济衰退。那还有其他证据显示美国的消费正在走下坡，那根据这个美国联邦的一个资料，八月的零售销售数据呢虽然和七月比较是成长了 0.3%， 不过去除掉这个汽机动车跟这个零件的话呢，那其实是下滑 0.3% 的。而餐厅的销售呢虽然八月是有成长了 1.1%， 不过整体来说美国的餐饮业的销售是在趋缓的。那餐厅呢现在也可能是更加的要积极推销他们的一些这个优惠方案哦。那像是美国的连锁餐厅 Denny's Domino's 其实都在推各种的 combo， 各种的优惠。那这个显示出他们其实是有点担心接下来消费者消费的情况。关于美国通膨对餐饮业的影响，其实有很多是关注在比较低收入的消费者，那因为他们受到通膨的打击会最大，那他们再加上美国疫情中的补助其实都已经停止了，所以他们可能就会勒紧裤头了。那其实就连纽约市比较中高等级的牛排馆呢都开始推出非常优惠的套餐哦。那这个呢显然是为了打击通膨。那也有其他分析师是预测说今年的年底圣诞新年的消费大季呢其实会是微温的哦，不怎么热络。那包括说像是这个Alex Partners， 那他预期说今年的消费成长是 4% 到 7% 左右，而 Deloitte 也是预测今年的消费成长大概零售大概是成长 4% 到 6%， 而这些数字其实都比通膨率 8.3% 要来的低哦。那就有另一位分析师指出说通膨对于消费者的消费决策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他们预期消费者会持续的挪移他们的这个季节节庆的消费支出哦。那对于餐厅来说，其实餐厅的营收预测呢没有那么多人做分析，那尤其是比起直接购买礼品哦，餐厅的消费受到这种节庆的影响呢是比较间接的。不过消费者如果持续的在减缓他们的支出的话呢，那其实的确最终还是会影响到餐饮业的。那这个对于餐厅来说的确是一个问题，因为在疫情之后他们又遭受到了通膨的打击哦。那如果因此影响到消费者的支出意愿的话呢，那真的是往一个比较不好的方向在走。那今年的确似乎是感受到这个消费比较谨慎的态度哦。那尤其是台湾，其实中秋档期刚结束，那我们也观察到就是中秋档期的确比起去年好像没有那么的热烈，而且物流方面其实物流也是以黑猫来说好像没有去年那么的爆单，其实今年物流蛮顺畅的，就是大家都赶着在中秋前寄出，都很怕说物流不再收件，或者是说在中秋节后才到货，但是没有，今年都隔天就到货，非常顺利。好，那这就不知道说是因为业绩，就是说零售的业绩下滑呢，还是说大家转移消费到实体了，还是怎么样哦。但是从黑猫的状况来看，今年的宅配礼品呢确实没有去年热络哦。那接下来的消费旺季呢是不是会台湾可能也和美国一样呢？这也是我自己在经营事业必须要观察的部分咯。最后一则新闻要看到是东京新开寿司店专注于好食材却更亲民。 根据 Japan Times 的报道，他们有发现一间很划算但是呢又用的食材很好的一家寿司店，哪里有这么好看的事情呢？那好的寿司要怎么定义？通常你就是要有品质很好的食材，还有品质很好的这个米饭哦，那你必须用很好的醋来调味，那还有就是寿司职人的手艺了，这三样加起来就可以得出好的寿司。那通常这也是东京顶级的寿司师傅最在意的三件事情，但是环境怎么样呢？气氛怎么样呢？服务怎么样呢？这些会影响你的用餐体验多大呢？对于一家寿司店来说，这些是不是必要的呢？那这篇报道就是要探讨这件事情哦。那所以呢，这篇 Japan Times 的报道，它就是要介绍这一间在东京新桥哦，上班族聚集的地方，在巷弄内有个地下室的历史寿司店，叫做 Akira， 它是 Tachigui， 就是历史哦。那所以它是没有座位的，你不能坐下，你要站着吃寿司。那这一家 Akira 呢，它在2021年的2月开幕，马上就爆红哦，是现象级的寿司店。那它只有6到7个座位哦，一次只接待这么少人，但是他就马上就很受欢迎，而且排起了长长的人龙。不过那也当然啦，就才那么少人一次可以吃到、哦、那不过这个他是做的是历史，而历史呢就代表他是没有那么细腻的服务，然后装潢也是普普通通的哦。但是呢他提供非常好的食材，因为他的创办人以及这个寿司师傅叫做 Takanori Tajima， 其实他有开另一间高级寿司店叫做 Sushi Shoryu， 那这个 Sushi Shoryu 是在这个白金高台那边的哦，所以是一间高级寿司店。那他用同等级的食材，但是用更平易的价格来做这个Sushi Akira 哦，那其实有点佛心啦。那在任何一天呢， Akira 它会提供20多种鱼或其他海鲜，那包括有尾鱼中腹啦，或者是紫海胆啦等等的食材哦。那它是写的清清楚楚的在黑板上面，连价钱都帮你写好了，所以你不用担心会走出去破产哦，你是可以计算你的价钱的。那另外它还有其他一般那种普通的寿司店不太会有的高级食材哦，包括是库洛木兹黑鹿鱼，或者是诺多古罗猴黑鱼这样子的鱼类。那另外它的醋饭是用红醋来调味的，那不是塔吉玛主厨本人来做醋饭啦，是他的助手来做啦，不过是历史店嘛，你就不用要求这么多了。除了这个价格非常清楚之外呢，那它的点餐方式呢其实是也还蛮这个现代化的，就是说他会发号码牌给你哦，那请你稍等一下。那如果你这个提早到太多呢，他还会给你这个预计入场的时间哦，那所以你是可以控制你排队的时间的。不过呢这个现在真的太热门了，所以常常大排长龙，那想要吃到的话呢，你可能还是要预留多一点时间。而这家店看起来是成功了，因为他在去年七月马上就开了第二间店哦，位于竹地，所以呢看起来是应该是蛮赚钱的哦。那这家寿司店呢，我自己会蛮想去吃吃看的，因为东京的顶级寿司店首先真的很难订，再来价格也节节高升。那这样子的形式呢，它既轻松，然后但是又能保证好的食材。那可能捏制的人不是主厨本人，那但是你可以用相对平时的价格尝到品质不错的寿司，我觉得也是一个蛮好的体验。但是你也不要以为它真的非常便宜哦，其实你如果要吃到有饱足感的话，你可能差不多一个人还是要花10000块日币左右。不过10000块日币现在日币这么低，对不对？然后台湾的寿司店也越来越贵，其实2500块台币我觉得也是很划算的。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东京旅行计划，其实我有，11月我会去东京，非常期待。还没有排旅游的行程，到时候有时间的话我应该会去试一试这一家 Tachigui Akira。 好的，谢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如果喜欢我们美食关键词，欢迎订阅、追踪并分享给亲朋好友，也欢迎留言给我们，更欢迎给我们五颗星哦。也请多多支持我的 YouTube 频道栗子美食家，以及我的个人平台美食家的自学之路，脸书、IG 都欢迎追踪。大家下次见。